谢谢。我们也想要就整个情况做评论，然后谈一下我们对于议事规则的理解，还有就是谈一下议事规则本身的主旨是什么。因为我们在过去的两天已经谈了很多，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呢，我们的讨论跟昨天和前天其实是非常类似的，跟去年的讨论也是非常类似的。虽然如此，我认为还是必须要谈一下我们的理解与俄联邦的理解究竟有什么不同。在一开始，我们其实只是想要确认议事规则，就是按照将其做调整以后适用，所以议题四只是为了重新确认议事规则，而我们现在所做的呢，其实不应该是去重新理解或者是重新讨论议事规则，只是重新确认。因此，我们其实也就要受到它的限制。第二点就是，我认为其实有两个不同的问题。第一就是议事规则并没有提供充分的清晰度，从而让我们来开展会议。第二点，我觉得还需要进行一个区别，就是可能有一些观察员会进行政治化。我先来回应一下第一点，我并不认为议事规则，也就是关于观察员的议事规则是不清晰的。我认为它十分的清晰，而且我认为必须要指出的就是，关于观察员的写法跟国家作为观察员的参与的写法是类似的，所以啊，当议事规则通过的时候，当时也没有人认为需要去进行更多的澄清。那么，如果国家或者是观察员想要参与，然后做全面的发言以及参与会议的全部进程的话，应该怎么做？如果说会议分成非正式、正式环节的话，又是另一回事了。但是我们现在只有公开和闭门会，所以也没有关于观察员参与非正式会议的要求，这是一个全新的想法，而且以前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因此使我们面临了一些障碍。第二点，我想要指出的就是第十章非常具体地指明了观察员在第十章之下应该怎么做。他们很多观察员跟国家地呃观察国是有同等的地位，而且写法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他们可以作为观察员参与在政府间组织当中，甚至说他们可以参与审议。关于红十字会呢，它更加的具体。也就是红十字会可以怎么参与是非常具体的，因此我们认为没有含糊不清的地方，而且它其实提供了非常清楚的说明，指明他们来到这里是可以参与到会议的审议当中，丰富我们的讨论，帮助我们推进工作。而且我认为，虽然说我说的很长，但是我觉得必须要说清楚。如果看一下 CCW 的历史的话，红十字会以及其他的一些 NGO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在 CCW 的建立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其实一开始，还有这个四号、五号议定书，如果说没有人权观察或者是国际反杀伤人民地雷运动的参与的话，这两个议定书都不会达成。所以这些 NGO 从一开始都参与，而红十字会甚至在公约诞生之前就已经参与到相关工作当中。因此，我认为起草了这些议事规则的人的意图，其实跟他比老跟老板的，或者是跟比如说跟 NPT 和 BWC 的议事规则相比较的话，其实可以清楚地看明，这一些议事规则就是希望观察员能够积极踊跃地参与到我们的过程当中。他们在过去几十年来也一直是这么做的，因此我认为议事规则没有什么含糊不清的地方，就像俄联邦所说的那样，我认为这一章很清楚地指明了观察员应该如何参与。第二点就是关于政治化的问题。 意识规则虽然非常的有用非常的有利，但是最终任何的政治化，如果说第一方认为观察员或者是其他的国家有政治化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程序问题去解决，也可以通过主席的权力去解决。这个程序很简单，就像在任何其他的公约之下的议事规则当中一样，提出程序问题，主席做出决定，然后可以去解决，就可以通过议事规则程序问题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说担心这可能会发生的话，那么也可以采取预防措施。在我们看来，这种预防措施覆盖面太广了，每个情况应该不同处理。我们也不可能完全预见未来观察员会做什么。当然，俄联邦有很深的怀疑，从去年他们就一直指出了这一点。就算这样的情况很可能发生的话，我们也必须要确保每个观察员的权利，不管他们是政府间组织还是 NGO 或者是红十字会，应该在情况发生以后再去处理，而且也应该基于不同的情况去不同的处理，也要确保他们在议事规则之下从